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校龄团队的志愿者王子康，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接受辅助生殖女性的生长因子补充培养基的系统综述。Cochrane 妇科组和生育组已发布80多项关于辅助生殖的综述，并仍在继续发布中。2020年7月，他们加入了一项关于使用生长因子补充培养基的新综述，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 Sarah Armstrong 是主要作者。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最新发现。辅助生殖无论是体外受精还是单精子卵胞浆显微注射，都为不孕夫妇提供了成为父母的机会。尽管距第一位试管婴儿出生已过去40年，但每个周期婴儿健康完好的几率都已稳定在 30% 左右。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许多附加疗法，以提高辅助生殖的活产率，添加生长因子的培养基就是其中之一。体外受精或单精子卵胞浆显微注射包括一系列步骤，最终将胚胎转移到女性体内。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胚胎培养，先将受精卵置于培养基溶液中孵育2-5天。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的生长因子的补充培养基，这种生长因子通常被称为细胞巨噬细胞极弱刺激因子，即 GM-CSF。 这是基于最初对动物和人类胚胎研究的发现，即 GM-CSF 改善了胚胎的生长，并减少了细胞凋亡，即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全球的生育诊所助孕都使用 GM-CSF 补充培养基，针对人群通常是复发性生化妊娠丢失或流产的孕妇、复发性植入失败的孕妇或不明原因不孕或高龄产妇。该综述旨在探讨 GM-CSF 补充培养基与未添加 GM-CSF 的培养基相比，哪个更有效、更安全。综述作者发现了5项随机对照实验，但在 Meta 分析中只能纳入其中3项。能够使用大约1500名女性的数据，这一极低至低质量证据表明，对于诸如活产、流产、临床妊娠、多胎妊娠、早产、出生缺陷和非准备体，非准备体会造成婴儿的 CSF 补充培养基可能并不比未添加 GM-CSF 的培养基效果更好或更差。综述作者还特别关注了2项随机对照实验，其中包括200名反复流产或植入失败的女性，这使他们能够探究对于这些女性的结论是否不同，但他们发现这些亚组分析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结论，也没有支持补充 GM-CSF 培养基可以改善这些女性体外受精结果的说法。总之，对临床医生、胚胎学家和考虑使用 GM-CSF 补充培养基的女性而言，意识到现有证据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GM-CSF 补充培养基的使用，这一点很重要。此外，考虑到这类培养基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让考虑使用它的人更容易获取有关现有证据的独立信息，他们需要更多设计良好的大型研究，使他们的结论更可靠。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已经完成的试验的信息，并在新试验完成后关注本综述的未来更新，您可以在网上找到该综述，请访问 Cochrane 图书馆网站，只需检索 GMCSF for Assisted Reproduction 并查看链接即可查阅。